那教会施工部门的设计也不光有常识性的参考哈、啊，它背后还是会有神学性的参考的。那一间教会，当我们去思考施工的规划的时候呢，通常来讲，它是跑不了以下几个施工部门的一个设计和梳理的。那当然你给它叫什么名字没关系，基本上它承担的功用就是那些哈。当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它越需要规范的、正式的、系统的来设立目标，来做战略规划，来有团队协作，来有施工的组织。那一间大型的教会如果要健康有效的运转，它就必定会产生以下的施工部门。这些施工部门具体叫什么名字，可能每间教会叫法不一样，但它承载的功能都类似。那这五个部门呢，基本上是一一对应主的教会在地上的五项基本的服事。是的，主的教会在地上是有五项非常非常基本的服事的，不需要标新立异，不需要沙盘推演，不需要这个搞什么特色，这五项就是最基本的主托付给教会的侍奉。这五项分别是教导，第一敬拜，教会在地上要敬拜，对不对？第二教导，教会在地上要教导，学习圣经真理，对吧？牧养，教会在地上要去牧养弟兄姊妹群羊，对吧？宣教，教会在地上要这个传扬福音，对吧？关怀，教会在地上要彰显主的国度，这个爱邻舍，关怀这个世界，对吧？通常来讲呢，凯勒帮助我们总结说呢，这五项目的呢是全世界任何一间教会都需要有的五个基本的职能：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和关怀。我们先来看教导部门。那我们每一个部门呢，先去阐释它，然后呢会做它的事工的神学阐释，然后会做说这个部门主要服事的项目，最后会说这个部门具体的事工有哪些。那教导部门呢，通常来讲主要由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神学生这一个群体来负责话语的教导。你仔细思想，对吧？无论哪间教会，有牧师有长老，那牧师长老做，有传道传道做，那有神学生神学生做，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些群体来负责教导。那他们彼此配搭，在主任牧师的带领之下，共同的组建了教会的教导系统。那牧师可能需要思考规划安排教会的整个的教导体系，但是这个教导部门的其他成员呢，需要一起来配搭，共同的实施教会的教导的体系。那教导的部门呢，主要受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由主任牧师和担任教导部门担任教导部门的领袖，通常是这样运作的。那这一个教导的部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神学阐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教导的部门，或者是一个教导的功能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宣讲真理的群体。每一次的教会复兴都是从真理被大有能力的宣讲和应用开始的。任何一个事工都需要扎根圣经真理，因为只有上帝的圣言被清晰的阐明，福音被充满力量的应用，圣经真理成为信徒生命的核心，教会才能够有成长、有复兴、有归正，对吧？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性的讲道是教会所有事工的内在的驱动力。无论你搞什么事工，你得扎根真道，扎根真理，你得人心被真道来这个刺激，来应用。阐释福音其实是一切事工的基础，应用福音是一切事工的目标。什么意思呢？我们阐释了这个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事工背后的福音的动力在哪里。我们做这一个事工的目的是什么？是把福音应用出来，对吧？透过事工把福音给呈现出来。那教导部门的服事的项目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那根据教会建造的远景目标，根据教会在时代的使命，根据信徒生命的需要，那教导部门需要思考设计教会的教导体系。是的，教导是一块庞大的体系， 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讲篇道而已，当然主日讲道是教导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间教会要往前走，它需要有整个的教导体系来作为它的根基，它需要安排整体的教导的计划，比如说提前制定出表格来，那牧师需要带领着整个团队来施行教导的计划，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整个教导的体系都需要有一个提前预备的机制，随时督导的机制，后续反馈的机制啊，就是说这个通常来讲呢，神学生的讲道是需要提前写完之后交给牧师来看一看，牧师给他提一提建议，然后呢这个讲完道之后呢，这个长老会再给他一点反馈。哎，你说这样对整个教会对神学生是不是一个更有序健康的成长和栽培啊？通常是这样子的啊。那教导部门的具体的事工有哪些呢？我的这个罗列肯定不一定那么完全哈，我只是根据咱们教会现有的状况呢做了一个基本的罗列。你自己看咱们教会现有的具体的教导的事工哈，你突然发现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首要的教会的主日正道，对吧？啊，周间的查经的讲道，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请注意，全是教导的体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哈。教会的各类课程，咱们的慕道班、会友班、跟进班，对吧？同工的栽培学习，每月一次的那个第三周的，对吧？特会营会的讲道，婚丧礼拜的讲道，包括小组的学习资料，其实应该属于教导体系要来去选取审查来做的一件事儿。那这个全读经灵修的计划是需要教导的部门来做出全年的读经的灵修的计划的，对吧？你会发现从主日讲道到最终的最细微的读经灵修的计划，整个体系下来，这是教导部门需要全年提前做出规划的。为什么全年提前做出规划呢？你会发现这七八项哈，接近十项，其实在整个的教会的教导体系当中，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为什么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这一年为什么主日讲到讲这些内容，成人主日学讲这些内容，我们的儿主讲这些内容，我们的同工栽培这个内容，它是有整体的一个规划的。只有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它的整个的教导才是一个更有目标性的往前推进的啊。这是教会的教导部门。那这是第一个部门，教导部门。第二，教会的敬拜部门。敬拜部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部门。你知道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对吧？我们非常非常看重主日敬拜，我们认为主日敬拜几乎就是在整个教会建造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主日敬拜这一天几乎包含了教会建造当中所有重要的因素都包含在里面了，对吧？所以呢，值得为了主日敬拜单独有一个部门来预备。那敬拜部门通常由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以及各个事工部门负责的同工组成，通常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主日敬拜这一天几乎每一个同工都要被调动起来在其中参与服事，是每一个，因为他们需要共同配搭、共同组成教会的整个的敬拜的系统。那敬拜部门主要负责什么呢？主日敬拜的各个环节有序、正常、有效、有质的来运行。当然跟教导部门一样，敬拜部门也需要受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一般由教会的长老来担任部门的领袖。那我们做一个他的事工的神学阐释，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部门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我们不仅是一个学习真理的群体，我们还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敬拜上帝是一间教会的根基，所以以敬拜来建立信徒的生命，以敬拜来传扬福音，呼召慕道朋友悔改，以敬拜来使大家在这里彼此相交。所以主日敬拜的规范有序，主日敬拜当中充满圣灵大能的福音正道，主日敬拜当中敬虔荣美的诗歌颂赞，这些要素都将强有力的吸引信徒和非信徒 进入到敬拜的荣美当中，始祖的名被尊崇，人的心被震动。所以你会发现主日敬拜的外在的场地的规范有序，内在的讲道诗歌的敬拜，包括整一个的所有的环节的安排，都有助于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来看敬拜部门主要服事的项目。通常来讲呢，敬拜部门会根据教会的需要，其实是需要设计健全敬拜体系当中的各个项目。这个其实内容很庞大的，安排设计各个项目，安排分配服事人员的服事内容。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部门当中，敬拜部门的服事人员几乎是最庞大的，因为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参与，对吧？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带小组的，我就周五带小组就 OK 了。不，其实呢，主日敬拜这一天你是需要参与的，你是需要参与的。当然安排服事内容最好的方式，为了让大家参与的时候知道自己参与哪些内容呢，最好的方式是提前制定出表格来。比如说这个环节是谁来负责，这个部门是谁来负责，并且有这样的一个日期的安排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他需要协调隶属于敬拜部门的各个的部门，提前预备，随时督导，后续反馈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敬拜部门的具体施工，好吧。那我也是照着咱们教会现有的蓝本哈，给他做了一个大体的罗列，主要是按时间的罗列哈。比如说隶属于这一个敬拜部门要去操心的事哈，首先主日接待小组，对吧？哎，这属不属于这一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主日接待小组如何的热情真诚，座位引导，主日敬拜流程，对吧？哎，主持，对吧？这属于这个整个的敬拜的重要的环节啊，主日的主持的安排，整个流程的呈现。哎，主日音乐的质量，对吧？诗班音响系统啊，这也是属于敬拜的很重要的环节。主日的敬拜的环境啊，孩童的照看，随时提醒要保持安静等等。主日敬拜的场所，你知道，其实我们即使那一天没干这个活，其实其他时间干了这个活，就是座椅的安排，会堂的清洁，这个是属于环境的。主日的事工报告，家事报告，新人接待，这个都全是在这个环节里面的。主日的爱宴团契，有的时候咱们教会爱宴比较多，对吧？提前的预备安排通知，对吧？你会发现敬拜部门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敬拜这件事情呢，它是有这么多，大概现在至少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七项，每个主日我们都可能要思考的，对吧？我们可能都要参与其中的，啊，这就是敬拜部门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OK。会有的部门，那会有的部门，你知道这个就涉及到的是，哎，敬拜教导，对吧？第三项是啊，牧养，这个不是主日那一天干的，是周一到周六干的事，对不对？主日那一天可能干的主要干的是教导和敬拜，那周一到周六主要干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牧养了，对吧？那会有的部门呢，通常由教会负责这个整个牧养体系的牧师、长老、执事、慈会事工、小组组长等成员组成的，他们需要协同的配搭，共同组成教会的整个的牧养的体系。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搭建教会的牧养的平台，落实教会的团契小组，关怀探访会友，塑造基督徒的社群。当然同样的跟前面两个部门一样，他也需要受到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一般呢是由教会的长老来担任这个部门的领袖。我们来做他的事工阐释。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牧养的一个部门，或你叫他会友部也好，你叫他牧养部也好，无论什么，他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部门。因为教会是一个生命相交彼此相爱的群体，彼此相爱总是教会被世界认出来的主要原因，对吧？信徒若不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小组当中，就很难委身在一间具体的教会。教会的牧养平台的搭建，教会牧养的具体的落实，几乎是一间大教会继续成长突破的第一课。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落好，其实很难继续的突破。那这个部门主要服侍的项目是什么呢？它需要，请注意，不仅仅是操作方面的，它需要在理念上来搭建一个健全完善的牧养平台。作为教会的牧者同工与信徒个体的纽带的连结，建立一个健全美善的基督徒社群，为信徒提供属灵成长的环境，包括健全教会会友的名单。你知道教会会友的名单通常要包含一些基本的重要的信息，好让教会了解咱们的弟兄姊妹，对吧？姓名、性别、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家庭成员、信仰状况等等，包括建立安全有效的信息通知的系统。那我也罗列了一下，照着咱们教会现在正在做的，那这个部门具体的事工呢，主要是这些。你看前三项哈，教会会友档案的建立保管，教会会议记录的通知保管，教会信息系统的传达回馈，这个其实是大概需要你每半年每一年就要梳理一次的东西，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日常的牧养呢，很重要的是聚焦在小组当中，划分教会的小组是不是牧养部门需要去做的。大家需要梳理出来一个概念哈。以前呢，你知道我们做教导、做敬拜、做牧养都是反正就是牧师长老一起来聊一聊就把这个事儿干了，对吧？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因为我们说呢，一个一个的部门来做呢，就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所有的就是牧师长老从事无巨细的从开始设计规划落地实施都干过来，而是这个施工部门的负责的同工呢，他需要拿出这个草案来，那长老会会积极的成全、积极的推动、积极的给他反馈宝贵的建议，然后来推动这个施工啊，是这样一个思维哈。OK， 划分教会的小组，扩展教会的小组，栽培督导教会的组长，设计组长的手册，这个就让整个教会的小组的设计、传承和成长有一个有规可循的一个路径，那这也是牧养的一部分。那包括呢，除了这一个常规的小组之外呢，也包牧养的部分也包括那教会的读经的计划啦，晨更祷告啦，推动家庭敬拜啦，教会的探访的计划啦，这些全是牧养的一部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督导功能团契，那咱们教会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团契还是呈现出来了，对吧？青少年团契、青少年读书会、青年团契、夫妻团契、姊妹关怀、恩年团契等等，那这个其实是教会的整个的牧养体系。那第四个啊，我们说了教导、敬拜、教导、牧养，对吧？第四个是宣教，对吧？宣教的部门需要由教会负责宣教职堂的牧师、职堂者、神学生、传福音小组的组长这些群体来组成，他们需要共同的搭配，共同组成教会的传福音的系统，或者叫做职堂的系统。上午回应的时候，我们好几位同工都提到了职堂这个概念，对吧？各位，职堂这个概念它不能停留在一个理念上，我们要职堂，我们是不是得背后有一个健全的系统来支撑职堂这个施工？你知道职堂这个施工还不是开一个小组那么简单，还不是开一个教会的具体的一项活动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事儿，对不对？那它需要背后整个的系统来支撑这件事情。当然即使是教会的宣教部门也依然受长老会的督导和遮盖，一般由教会的牧师来担任部门的领袖。那这一个的事工呢，它需要，你看它需要整个人员，职堂者，对不对？同工团队，财务支持，包括动员弟兄姊妹，包括阐释我们为什么要职堂，包括整个职堂之后的整个的连接联络、财务、事工的规划、同工的栽培，所有的这一切背后是需要一个体系的。包括只要你新组织出一间堂来，是不是意味着你很多的工作量都无形当中增加一倍，对不对？无形当中要翻番的，那这个时候神学生主日讲到的机会就要增加了，对吧？必然的呀。 这个是必然的。对，你一个堂点的时候呢，神学生主日正道的机会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无论怎么办它都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你新多值出一个堂点来，无论怎么样我们一个月是有八次讲道的，只要增加一个堂点，是不是就增加一倍的讲道的数量？这是必然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工的阐释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有职堂宣教的部门来推动教会的建造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领受大使命见证福音的群体，我们是传扬福音，是主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教会必须承接这个使命直到主再来，对吧？教会透过传扬福音见证基督，为基督赢得这个世界，扩展主的国度，投身于这场迎接主再来的福音的运动当中去。每一间教会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部门主要服事的项目是什么呢？根据教会的意向、使命和目标，首先务虚的层面上设计教会的宣教职堂的计划，这个你得设计的，你不是脑袋一拍说，哎，今年南边，明年北边，后年西边的，对吧？他不，当然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聊天，对吧？但是我们今年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做田野调查？我们为什么把职堂点放在那里？我们针对的群体是什么？我们期待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背后支持的计划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个相当细致的一个规划的。所以这个务虚的职堂计划书需要得拿出来，并且有了这个之后，教会需要持续不断的栽培、陪伴、支持教会的职堂者和神学生，对不对？你必须支持他嘛，你不能说好，从此这个那三线分给你了，他不是的，对吧？教会怎么去支持、怎么去督导、怎么去栽培、怎么去陪伴，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在这个层面上呢，当然教会对布道所的这一个这个支持栽培陪伴是一样的，这个过去我们做得并不好，反思一下哈，做一下自我审查，也请杨弟兄原谅哈，还是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那牧师长老、教会的长老会向外联络其他教会参与国度事工，也是属于这个部门要思考的。那教会内部设计教会的传福音的系统，也是这个部门需要思考的，对吧？哦，我们内部到底怎么传福音？这个路径是什么？那这个部门具体的事工有哪些呢？我需要罗列一下，因为这个部门呢，其实我们教会现在做的不够，所以我就务虚的层面上罗列。第一，职堂宣教的计划需要这个部门来思考来做，对吧？联络其他的教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淄博，跟淄博的教会的这样一个认识联络，最终也希望帮助这个淄博的咱们的这个布道所的教会来建造，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部门要去好好思考的，对吧？啊，包括开展短宣的计划，包括设立职堂宣教的基金，也包括建立传福音的系统，组织传福音的活动，鼓励信徒会友来传福音，包括传福音的栽培的系统，因为我们不仅要鼓励，要怎么栽培他，对吧？啊，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这是第四个部门，关于宣教的部门啊，职堂宣教的部门。那第五个部门其实是关怀的部门。那他需要我这边操作吗？第五个部门是关怀的部门，请注意哦，其实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呢，我们对关怀的这个部门呢，至少在过去很多年呢，我们并没有把它提升到那么高的一个维度，跟敬拜、教导、牧养和宣教那么高的一个维度。但是事实上，在教会的五大主要功能当中，关怀部门的维度是跟那个连在一起的。我们教会过去很多年的关怀部门基本上是一个子菜单当中的一部分，对吧？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主菜单当中的一部分。 呈现出来的，首先最明显的呈现出来的叫慈惠委员会，由教会负责关怀的执事、同工、义工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当然由于目前外部环境所限，可能教会所能做的关怀，其实呢，为什么这个是主菜单哈？因为在成熟的教会当中呢，其实这个关怀不仅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它还包括社会的关怀、慈惠的事工、文化的见证。但你知道当今的外部的环境是有限的，我们可能那些外展的关怀是几乎很难做到，但是呢，这依然要成为教会服事见证的体系之一，至少在我们的理念上我们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那通常呢，教会的关怀部门呢受执事会的督导和遮盖，一般由执事会主席或者是执事会主席任命的执事来担任这个部门的领袖。我们要来做这个事工的神学阐释哈，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关怀的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蛮有恩慈的群体。你知道主耶稣教导爱邻舍、怜行公义、好怜悯，主耶稣教导说为主做见证，在外邦人面前的这个见证，爱邻舍的慈惠怜悯的事工，是教会在地上荣美而有力的见证啊！如果这个整个的外人来看我们的时候，觉得每一次都看我们在里面叨叨咕咕的不知道在干啥，跟外面几乎没有什么联络的话，其实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见证。你知道在200年前，这最近这100多年，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不仅传讲福音，对吧？孤儿院、医院、麻风病院、女子学校、大学、等等等等啦，育婴堂。你知道呢，这些呢其实是他行公义、好怜悯，既是与主同行的方式，又是教会对世界做见证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致力于关怀不同群体的需要，我们也需要关注时代的潮流、文化的挑战、社会处境的艰难，并且期待福音的大能能够切入这些的艰难的时代处境当中，为基督赢得这个人心啊。那慈惠委员会事工的主要项目是什么呢？它需要根据教会的意向、使命和目标来设计教会的慈惠的事工、关怀的事工、文化的事工，它需要落实教会的慈惠关怀，并且在现有的处境当中，可能我们主要服侍的对象就是教会内部有需要的群体，对吧？即使这样，这个事工也依然很重要。你知道随着我们教会人数越多，即使我们内部的这200多人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工。身体有疾病的、软弱的、贫穷的、各样的艰难的，其实已经在对于一个200多人的教会当中，这个群体已经变得比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大了，对吧？那在未来呢，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务虚的一个学习哈，我们就不能仅仅照着现有的这个来说，我们就做这一点。那在未来，如果主为我们开出路，未来如果环境改善了，可能这个部门需要思考更多的服事的领域和服事的需要。当然目前受外部环境所限，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在未来开展以下的项目，只是一个务虚的一个畅想，但是呢，这个是需要这个部门需要不断畅想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许多成熟的教会当中，在西方教会当中，这个部门基本上是最有特色的部门，就是几乎是最有创意性的部门。这个部门的创意性和特色性几乎决定了这间教会的这个别人认出它的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在西方教会待过的经历的话呢，你会发现人家的这一点的畅想和特色哈，就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五花八门，对不对？比如未来可以思考的，比如设立教会的慈惠基金，比如好撒玛利亚人的事工，类似于就是贫困家庭的帮助、医院的探访、孤儿院的事工、养老院的事工，等等。那文化的事工，比如说文化的讲座、公益的活动、义卖的活动、专题的电影分享会、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福音的事工，慕道友的对谈、福音性的各类的活动。团契的事工，比如说亲子的户外活动，作为一个福音的切入点，邀请慕道友有一次 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慕道有一次河边的一起的户外的活动，你罗列，你永远可以再罗列十项都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的事工部门呢，主要就看什么呢？看我们对这一个世界福音要如何的找到切入点去服侍这个世界。你只有敞开这个门，人家才能接触到我们，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接触到我们呢？比如说你跟慕道友一起看电影，目的不是为了一起看电影，人家自己家里也能看电影，人家去电影院也能看电影，为什么你要求人邀请人家来到教会当中有一次电影分享会？这个是你背后是有理念设计的，对吧？你里面有看电影的环节，你里面有水果茶点的环节，你里面有讨论分享的环节，你里面有唱赞美诗祷告的环节。那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福音了，对吧？啊，这些都是教会未来可以思考的方向。这是第五个，最后一个。其实最后一个并非教会的这个五个基本功能啊，五个基本功能我们梳理完了，对吧？敬拜、教导、这个牧养、宣教和关怀，这五个是教会基本的。但是为什么要把第六个依然列出来呢？因为任何一间教会，它总是会有第六个。它虽然不是教会的功能，但是它必然要有这个服事，就是行政。需要由教会负责行政的全职同工，或者执事会，或者会堂管理会堂的同工等等，来组成这个行政的团队。那他主要负责教会各样的行政的事工。那行政的部门为教会的建造，为五项事工体系提供了一个行政的保障和促进的作用，使教会的各项事工可以正常有序有效的运行下去。通常行政部门呢，他需要受这个长执会、长老会或执事会都可以督导和遮盖，一般由全职工人或教会执事来担任行政部门的领袖。我们做神学阐释，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行政的部门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彼此配搭的群体，只有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才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的彼此配搭，同工团队的协作精神，有效的教会行政是一间教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教会行政几乎是建造教会事工开展的一个保障和助推。那在教会行政的这一个的层面上呢，它主要的服事的项目，它需要根据教会的需要设计健全完善有效的行政体系，组织安排行政体系当中的各个项目，协调隶属于行政体系当中的各个部门，安排分配这个行政系统服事人员的服事内容，并做出表格。你知道在一些大型教会当中呢，这个年度的这个规划了，事工的安排了，各种表格了，通常这个长老会执事会开完会之后是要有人专门去制作出这些表格来的，对吧？啊，需要打印，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行政部门具体的事工。要非好看哈。教会设备物资的日常管理，教会会堂的日常维修和维护，教会会堂的物业水电的支出，教会座椅诗歌本等的摆放，教会爱宴的预备，后勤的清洁，当然可以统归到这样一个大的部门当中去。教会节期的布置、礼物的预备等等。你知道，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上一次我们在受洗之前呢，长老就提出说，哎，我们要买一个洗涤盆，受洗的洗涤铜盆。按理说，如果咱们这个部门够健全的话，长老压根不需要操心这个事儿，对不对？但长老把这个事需要操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不够健全，对吧？但是其实呢，这个比如说他把这个布置，那我们的爱慕典礼，我们的执事的案例的典礼，我们的婚礼，我们的这个节期的预备，这个全是需要背后花心思的。你只要花上心思，他一定做得更漂亮，一定做得更有效，更有质，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个庄严，对吧？啊，这些其实都是啊，这些都是。好，那这就是教会的几项的就是事工部门的设计背后的一些的思考。 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有了这些背后的思考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需要一起来探讨一下咱们教会的一些的这个整个的建造的一个规划。